好，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早上来到办公室，我们就看到，我在楼下我就看到，Wendy 还有她女儿在楼下准备我们的午餐，谢谢他们，也当然我们要谢谢，平时每个主日都在预备午餐的弟兄姐妹，我也要谢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秀燕也能够在这里当中服侍，虽然她来的日子不久，但是越来越多人肯在这里服侍，也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也本身给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跟喜乐。这个教会我们要凭着信心走下去，我们的聚会所是需要更大的地方，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我们不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只停留在知识上面。所以我们求神继续为我们开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运作。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做引导、做安慰、做提醒、做苏醒的工作。愿神你也亲自的赐福众弟兄姐妹，他们来到主你面前的信心，那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在当中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担当，这也都是你的恩典。愿神你继续的引导这间教会，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工，愿主你都悦纳。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读27节到42节。虽然我们教会是用新译本，但是你如果有其他版本，也一起读。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27节到42节。好，我们找到了就一起读，1、2、3。既然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公义会前。大祭司问他们，我们严厉地吩咐过你们，不准再奉这名施教，看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想要把这流着人的血的责任推到我们的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服从上帝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严守的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为这些事作证，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证。公义会的人听了非常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所尊敬的律法教师，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这使徒暂时带走，然而对大家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有个丢大致命不凡，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一被杀，跟从他的人竟都心散，一败涂地。这人之后在户口登记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加利利的犹大拉拢了门来跟从他们，后来他也丧命，跟从的也烟消云散了。至于目前的事，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人的意外，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上帝作对了。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使徒进来，边打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们欢欢喜喜从公义会里走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好，刚才我们或者不是刚才，我们这几个星期我们的祷告事项里面一定有两个事情出现。第一个就是 PCUSA 美国最大的长老会他们的一些动向，哦，这个已经开始走新派路线的动向，连同性恋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动向，很危险的一个动向。而同时我们也想到伊拉克还有叙利亚在受苦受难的信徒，刚才我就想了一下子，这两个祷告的事项里面，到底这两个，一个是在美国，一个在伊拉克跟叙利亚，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关系？我在想这个问题。待会在我结束之前，我会告诉你们它的关系在哪里，跟今天我们的信息有一定的关系。好，我最近我在帮助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差不多是年轻人，大概是这个人应该有24岁。哦，这个人他是从小呢，他是不爱说话的一个人，所以既然不爱说话，再加上他的手就一直在抖的，右手一直在抖，所以呢他本身有很大的一个自卑感。然后他自卑感的时候呢，他当然他就不太爱跟外面的人交朋友。所以他在什么时候交朋友呢？就在网站上面交朋友。然后呢交朋友的过程，他因为他是怎么样玩交朋友呢，他们是基本上透过打电脑的游戏，甚至可以认识到一些在美国远在美国的一些回教徒。哦，后来是问题就出现。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他就慢慢的，我究竟发现在他的面部里面，他开始呢表达对回教徒的同情，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那边的信徒啊，那边的回教徒，他开始同情他们，开始也问起一些有关于回教的一些里面的先知的东西，还有里面有天使的事情，他开始问。这个人以前他是天主教徒，所以呢后来你再慢慢发现到，在他整个过程在跟人家交流面部交流的过程里面，他时常都会讲一些话来羞辱教会然后他也没有去教会，所以因此就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的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听到许多圣经的故事，小孩子，所以今天你问任何一个小孩子你就说你要不要我讲圣经故事给你听，他们说哎呀耶稣就是这样那样咯。然后如果我们告诉我们青年人会更讲多一点，我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如何降生，耶稣基督如何爱人，耶稣基督如何医治病人，耶稣基督如何显神迹，我也听过耶稣基督死了，我也听过耶稣基督复活，现在在天上做什么呢，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等我们唱歌给他听，每个礼拜唱歌给他听，然后一起的来敬拜他，耶稣基督很可怜，一个礼拜就等我们唱歌一次给他听。然后如果我们问大人，你们有听过，你们跟你小孩子说圣经故事吗？他们说有，我每次跟他们说圣经故事，我们还有来上课，因此我相信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故事已经很足够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天天有机会听耶稣基督的故事，可能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就好像刚才我谈到那个年轻人一样，他会觉得耶稣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平平淡淡的，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听这些故事，没什么东西的，所以只不过是你们这些牧师，你们这些老师，你们这些组长，你们这些家长，你们紧张了一些，不断的一定要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好，我们姑且我就让你们放纵一下，就是说好，有一天我们决定不跟你讲耶稣的故事，我们不讲，我一天不跟你讲耶稣的故事，我也是一个星期里面我不跟你讲耶稣的故事，甚至我可以说好，老师们也不要跟学生们讲，一年之内不要跟他们讲到任何有关于耶稣的故事，不要讲，什么都不说，你既然他们不听我们就不说。好，我们再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每次都要讲故事嘛，讲耶稣故事你们听烦了，但是如果我们改一天，好，我们一年就不讲耶稣的故事，不跟你讲有关于神的故事，那种日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sorry， 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我们主日学讲故事，我有些时候讲到老师都流汗的，很辛苦的，因为小孩子不懂要不要听的那种。然后呢？ 好，我们现在看今天我们的背教经文的背景。今天我们读的使徒信经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对呀。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定它的一些背景。好，当我们在看到是这，我们是谈到彼得跟众使徒们，他们来到了一个公义会，他们来到面对一群的犹太人，一群的宗教人士，宗教的老师。好，这些老师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好，这些老师呢，他们自从巴比伦被掳回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不是了。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被从巴比伦开始一直到这个罗马帝国，就是耶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等等那个时代，他们只不过是个小领土。Alright, 就是不同不在不同的年代被不同的大国所统治的一个小领土，从巴比伦到了波斯国，从波斯国就慢慢进入希腊，希腊过后就到现在的耶稣基督还有使徒们所面对的罗马帝国。好，在这种背景情况底下呢，当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人士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了，没有了。所以他们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呢，他们既然没有圣殿，他们只能够抓住两大点，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两个东西他们是放不下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律法书 Torah。 所以因此呢，他们无论到哪里呢，如果你到犹太人当中，你会一定看到有 Torah， 就是律法书的出现。第二个东西他们永远放不下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的这个概念。 OK， 这两个东西是放不下的，哪怕他们是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去。 OK， 因此呢，在被掳的地方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是的，没有圣殿不要紧，我们来个会堂。所以只要有会堂的地方呢，就是有律法书，有律法书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些犹太人自称为神的子民出现的地方。因此呢，当犹太人他们有在读律法书，他们称自己是神的子民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很看重个人的那种灵命的操练。哦，他们很注重祷告，他们很注重个人的那个修养，他们很注重教导，他们很注重道德的观念，很注重的。因此呢，就这两点是很重要，他们永远他们不会放弃的。虽然已经没有献祭，不像在旧约里面啊，过去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可以献祭这样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用什么来取代献祭呢？他们是用自己的祷告来献祭，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两点很重要，犹太人就是他们的律法书，第二，他们个人的操练。 OK， 他们的个人操练。然而当我们回想耶稣基督跟使徒们如何的来面对这些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针对他们这两点来攻击他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是什么原因死到耶稣基督死的呢？是这两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攻击他们对律法书的看法。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人说你们他们是很熟读律法书的老师，但是耶稣说你们研究圣经，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所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来这里来得生命。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耶稣基督是在说，是的，你们很熟读这些律法书没有错，你们是律法书的老师没有错，不过你们这些人是不会得救的。这是一个致命伤。第二个致命伤，虽然这些人是一个很看重个人祷告、个人道德的标准的一个个人的操练的一群，但是耶稣基督也是针对这方面来攻击他们。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的是出于本性， 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人的父。你们的父就是说谎的，你们的父是撒旦，你们的父是魔鬼。不只是这样，耶稣还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宗教人士，你们有祸了。你们虽然祷告祷告得很长，你们虽然看起来道德标准很高，但是你们却吞没了寡妇的财产，你们甚至还做了一些许许多多外面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地狱之子的后代，你们这些人是瞎眼的，瞎眼领瞎眼。所以基本上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因为他是针对这两个要害来攻击这犹太人。第一，你们是律法书的老师，可是你们没有永生。第二，你们这些是假冒为善的人，哪怕你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这两个是他们致命伤。所以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是要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这些宗教人士跟这些公益会的人。因为就是这两个也是使徒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今天你可能不会面对犹太人，但是无论你在处理怎么样的一个对象，在传福音的对象里面，同样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是有这两点的问题的。他们会永远的不高兴的跟你，他们不喜欢听到说你这个人，你们这些人没有信耶稣基督，你们是没有真理的，他们一定不喜欢，他会要你的命的。他们当然也不喜欢说，他们也不喜欢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永生的，你们这些哪怕你们有道德的一个标准生活，可是将来你还会到阴间去，他们也不喜欢。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呢？我们当我们在告诉孩子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所听的故事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来应对我们现实生活中他们将来将面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听故事已经听够了。青少年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故事也听足够了，将来你们面对的问题是很大很大的。我最近也以我过去的一个旧的一个老同事的来碰面。他的先生以前是去过教会的，所以有一阵子我鼓励他来我之前的那间教会，他有来，来了一下子他就不来了。然后他告诉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同事，他说：“我不用去教会了，就其实耶稣的东西我都知道了。我从小年轻的时候我都知道耶稣的故事，我从黎明日凉我也知道耶稣的事情。我不用去了。”说他的太太也受了影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牧师，我们这些领袖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吗？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青少年有一天以为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故事，以后就不要听耶稣基督的故事，这是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难道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只不过是停留在你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个阶段吗？难道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沉闷的一个上帝吗？只不过是在那个阶，就是这些事情而已吗？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然后我们如何来认识他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听过的耶稣基督，可能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必然会追根究底的一个耶稣。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里是讲到使徒彼得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可是被抓到公义会的时候，这些宗教人士就说，我已经吩咐你们，我已经严厉警告过你们，不要再奉主的，不要奉这名来施教，你看你们却把这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把这流人血的责任放在我们的推到我们的身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来到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跟耶稣基督被杀的时候，他的之间的日子时间有差距有多少呢？我多久以前的事情？多久以前？50天，只不过是50天的事情。也就是说呢，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在世上显现给人看是有40天。40天之后呢，他就继续的叫这个这些他的门徒，就是这些使徒去耶路撒冷等等圣灵的降临。我再等下去就是多10天，就是50天。所以50天来了之后呢，至少有50天，而这个时候50天之后呢，这些人就开始传讲耶稣的故事，继续传讲。那我在讲什么？基本上50天差不多是少过2个月的时间。50天，这些众议会的里面的人呢，这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宗教人士呢，可以分成2组来看。第一组的人，他们会说：“哦，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不断的感谢神。你50天以前，我们很成功的把这个人叫耶稣的人，把亵渎神的人给除掉。我们已经为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神必然会为我们开心。”神必然会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继续的好好的做人所尊敬的老师。这是第一组的人会这样看。第二组的人也是犹太人，也是宗教人士，他们在这50天之内，他们是带着内疚，带着一种心里面的一种羞耻过这50天。因为他们回想50天以前，他们就在一个晚上透过很极端的、很恶劣的、很邪恶的计谋，把耶稣给抓了，并且给他定罪。定罪之后呢，就只是单单一个晚上就把他定罪，并且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晚上就处理这些事情。哦，他们是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也不符合律法的一件事情。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都是见不得光的，没有办法跟外面的人讲的。他们也知道只要耶稣基督一死，他们所有一路来所面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麻烦就可以一了百了。所以他们也知道，虽然有内疚，虽然有一些很难堪 不好意思讲的东西呢，但是呢，只要耶稣不在，那几个门徒也一定不在。虽然这50天过起来好像没有平静的日子，心里会蹦蹦的跳，但是呢，只要从今以后没有人谈到耶稣的事情，我们之前如何在一个晚上把耶稣基督定罪的事情呢，只要没有人谈，就由时间来冲淡一切。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组人没有想到，50天之后突然间就有彼得使徒这些跑出来说耶稣基督复活。50天。所以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死的基督。他的故事不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就以为说，哦，我们已经认识他足够了。弟兄姐妹、小孩子们、中学生的老师、中学生的年轻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耶稣的故事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如果你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每天都来追究你的罪的那个耶稣。你以为你可以躲得过他吗？你以为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犯了罪，你可以躲藏他吗？然后礼拜天再来这里，好像没有事情一样？不是的，耶稣基督每天会把你的罪给挖出来。他要处理你的罪，他要你悔改，他要你亲近他。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而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追究你的一个神，他仍旧是一个不断的在今天仍旧在做工的一个神。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断在做工的耶稣。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呢，这里第5章32节说，使徒们彼得他们说，我们为这些事作证，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证。这里有两个为耶稣基督作证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使徒，第二个对象是圣灵。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去面试，就是说你去找工作，你去面试。我曾经去面试，然后呢，第一间公司就问我你中学哪里来？ 我那他说那不，他说你小学哪里来？我真的是感到纳闷，你有没有搞错？我已经已老大不小了，你还问小学哪里来？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他，不过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还必须告诉他，我说我的小学是重复女校，他就是女校，不过全部都是男女掺混合在一起，我不好意思说。但是那个时候学校的标准也不是很高，很差劲的一个学校，所以我是模范生，就是这样。好，好，后来他说什么？他说哦，那个学校，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呢？通常我们今天去面试，人家会看哦，你的学校好吗？以前如果说我是爱童学校来的，你会觉得哦，爱童不错，爱童不错，今天的爱童是很不错。不，我那个时代爱童是跟重复专门在打架的一个学校，因为重复跟爱童在一起，哇，每天我们都是打架的，打打打打打，打完了去上课。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会以名校来为傲。哦，你过去在哪一间大学读书？你过去在哪间公司工作过？你会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门徒不是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彼得不是这样。彼得说，我们来讲那复活的耶稣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一个名字来的？哦，耶稣50天前是一个被人轻看、被人垂骂、被人鞭打、被人判死刑的一个耶稣。就好像今天我说，哦，我认识这个死囚，这个死囚50天前已经被判死了，这个死囚我认识他，我高举他一样。今天你会很讨厌我这样的人的。所以彼得他们使徒他们也就是这样的来继续的说，我们来传讲令你们咬牙切齿的耶稣，他就是以前你们害死过的这些耶稣。彼得很笨，使徒们很笨，他们只谈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彼得，可能我们可以另起门户，另起门户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这个臭的名字，我们不要用耶稣的名字，因为耶稣的名字很烂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群的犹太人，因为不喜欢受到希腊的影响，不喜欢受到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宗教上面来控制他们呢，他们真的是很不满的。因此呢，是有一群人是随时准备跟罗马帝国的兵丁对着干的，是有的。你不一定要用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呢，彼得跟这些使徒们，他们却说，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字那个时候是很臭的一个名字。不只是这样，他还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继续的延续下去。好，今天我们在今天也好，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迹往往是很吸引人的，神迹呀，医病赶鬼等等都很吸引人的。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说，有没有人可以说，哎，我可以不用，我可以显神迹，可是同时也不用谈到耶稣基督了，是可以的。打个比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我们翻开16章第16节好吗？《使徒行传》第16章，来，这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16章第16节，一二三，有一次我们到祈祷的地方去的时候，一个被巫鬼附着鳖女迎面而来，他行占卜使主人们发了大财。是的，你不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字来显神迹的，以前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有些人是被鬼附被鬼用的，而他们可以行一些事情使到他的主人发财的。不只是这样，使徒行传第19章这里也有给我们看到，有几个赶鬼的犹太人周游各处，擅自用主耶稣的名字向身上有邪灵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出来。这几个人都是假的信徒，假的基督徒，可是他们却也能够赶鬼。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说，是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神迹，其实不一定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同样的，门徒们、使徒们也不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赶鬼或者做行神迹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些门徒还要继续靠耶稣基督的神迹来做下去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断在继续工作的耶稣基督。 他不是让你说，哦，耶稣基督的神迹是停留在那个时候，已经好像没有在，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当然我也是相信有些神迹已经停止了，有些事情是停止的。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门徒，他们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有太多的神迹，其实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人，这些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这里有很重要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以利沙他也会医治麻风的，而在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也是医治疾病的，然后甚至可以赶鬼的。使徒行传门徒们也是做赶鬼做医治的工作。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怎么看到上帝的工作是不断的延续呢？耶稣的工作不断的延续呢？你可以从旧约里面继续的看到使徒行传等等，你可以看到这些延续性，你就从此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彼得使徒他们真的是奉基督的名字来做这样事情。不只是这样，他们不只是医治麻风，不只是赶鬼，同时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他也能够使人复活，耶稣也是使人复活，使同一个会堂主管的女儿死了，但是耶稣说不用怕，只要信，他必然会得到痊愈。而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他们也是一样的，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多加起来。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延续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断的在做工。所以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延续性，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到底这些使徒门徒真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做事情吗？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使徒们真的是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吗？我们真的很难相信。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神迹其实是很特殊的，今天不一定有，但是我说那个时候是很特殊，是必须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使徒们50天刚刚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些特征，才能够显露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延续性。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那个停留在历史上面的耶稣，他会追究你的罪。你好好的读经祷告，你好好的来灵修，你好好的敬拜，你好好的亲近上帝，好好的谦卑自己，你会看到我们的神复活的主他必然会追究你每天所犯的罪，哪怕那是隐藏的罪。第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今天仍旧在做工，仍旧，他不是死的基督。不只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是继续在做工的耶稣，他也给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生命带来巨大的改变。使徒们正是因为就是看到，哦，我们的耶稣基督虽然50天前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他真仍会追究我们的罪的耶稣，他们看到这个。他们也看到，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50天前虽然死了，但是今天仍旧在做他的工作。他们看到这些之后呢，哦，这些人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所以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知识上面的认识，不是，他们完完全全的改变。他们同时也看到什么事情呢？他们所看到一件事情是旧约啊，是看到的一些是那些宗教人士所看不到的事情，就是呢，他们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些耶稣基督所谓的耶稣基督，不只是在他来到这世界上才工作的耶稣基督，他在旧约就已经在工作了。所以因此呢，这些使徒们，他们很清楚的就知道，当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的时候，他们知道旧约谈到这个时候是指耶稣基督。而使徒们也知道，他们说，他们也讲到说，我要在西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房角石。他们说，哦，原来在旧约里面谈到这个，在以赛亚书谈到这个，今天我们知道也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虽然是一个平民百姓， 没有学问的平民，可是他们看到这复活的基督是个追究罪的基督，是个不断工作的基督，他们真的是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他们看到原来神是不断的在工作的一个基督。哇，这个不简单，你到今天有些新派的老师他们会不承认这一点的。不只是这样，他还从使徒行传里面他给我们看到呢，这些使徒们也说地上的君王都会起来，首领会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这样的同样这段经文也是在诗篇里面谈到。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人当他们看到那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明白，从旧约，从创世以先到旧约，旧约到新约，新约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耶稣，是一个不断的在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耶稣基督。短短的50天，门徒就好像是一个新造的人，短短的50天，他们是变成一个看透上帝的话语的使徒，很不简单的一个人，看得彻透，比那些宗教人士更彻透。所以无论我们是在跟小孩子、中学生，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会追究他们的罪的一个耶稣。我们的耶稣也是一个直到今日仍旧在做工的耶稣基督，不是死的耶稣。无论怎么样，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哦、我要不要听耶稣基督的故事。这里有两种的反，有一个反应，拒绝认识耶稣故事的人是很可怜的。这里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他们使徒就传使徒进来，边打他边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了。这里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加马列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宗教人士，保罗是在他的门下受教的。哦，这个人很不简单，这个人他说，哦，你们要小心哦，使徒们你们这样对待他，你们要小心哦，因为如果使徒们他们真的是出于上帝的，你们就是跟上帝作对。听起来这个人好像很敬畏上帝，可是到头来他对于上帝的认识只停留在知识上面。而他这个人仍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很可怜的，有知识的认识，可是却不接受耶稣基督。而另外组的人呢，他们听，哦，我尊重加玛利所说的话，我们只是就不要跟上帝作对，不过呢我们还心里不舒服，把这些鞭打了才给他走。这是另外一种反应，是他们不但不相信，他们一定要鞭打了才给他走。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轻看神的一个反应，轻看神的一个回应。哦，是的，这些人是看过神迹的，他们没有话讲的。哦，连瞎子都可以看得见，瘸子的都可以走，他们是没有话讲的，可是他们就故意不认识耶稣基督，轻看，这个就是轻看神，轻看神。这难道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故事的回应吗？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阶段，我们要不断的，父母亲们、老师们，你们真的还要不断的亲近上帝，不然的话你永远跟老师、跟小孩子说、跟中学生说的故事永远是一个故事。你们要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能够看得到的。而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让圣灵来引导你们，让圣灵给你们看到他可以做你生命的引导，来改变你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认识神是没有结束的，是没有结束的。小孩子们，你们要继续的听耶稣基督的故事，哪怕你们后来慢慢的成长，你们还会听到更多耶稣基督的故事。青少年们， 你们不但要听到更多耶稣基督的故事，圣经的故事，而我们教会牧师、长职、领袖、老师们对你们的期望是更高的。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会要求你们做一些功课，你们才来上课，而不是你们每天坐在那边，或者每个星期等在那边等老师教你们。你们接下来一年，你们会做一些功课，你们需要你们做一些考察，然后你们才来。透过这样的过程，你们会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小组，透过小组，我们要继续的认识耶稣基督，给你们知道我们的圣灵会继续动工。我们所听的故事不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圣灵会不断的工作，会追究我们每个人的罪。主日学都好，小组都好，我们要继续谈圣经，我们这一生是学不完的，圣经是永远学不完的。我们要去经历神的话，它不是一个知识，要我们去经历它。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谈了这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神是会追究我们的神，我们的罪的神，我们的神，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到今天不断做工的神。我们的神呢，他也是要我们继续的来认识他的一个神。好，接下来就回到我起初问的一个问题，到底北伊拉克西利亚的事情，受逼迫的信徒跟 PCUSA 的信徒的祷告事项有什么关系？哦，有很大的关系。 PCUSA 这个美国，他们是活在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环境，他们以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觉得过去保守派所讲的东西很闷的，我们需要一些刺激的东西，因此他们想出许许多多令很新派的东西，以致感到让人感到有很有兴趣的平安的日子去想这些东西。然而在北伊拉克西利亚受逼迫的信徒，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不是知识上面的认识，乃是在生命里面，在目前苦难里面受逼迫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耶稣复活的灵会在他们当中不断的工作的一个耶稣。因此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震撼力。有些时候我会问，为什么门徒会经过，必须要经过苦难呢？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要经过苦难是因为神要谦卑我们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像 PCUSA 这样乱乱想东西来刺激我们的信徒，乱乱想。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受过苦难呢？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所讲的话，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他必然会应验，他会让我们经历他。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基督停留在一个阶段，他要让我们去经历他，一定会的。我有两个嫂嫂，当然是属于不同的哥哥的嫂嫂。一个是第三个的嫂嫂，一个是第四个的嫂嫂。我第四个哥哥的嫂嫂，我第四个嫂嫂呢，她的母亲目前，她70多岁，她已经换了那个Buckingham， 霍金森。啊，就是他基本上已经来到个地步，他已经全身不可以动，不但不可以动，他甚至呢，他也没有办法说话，所以整天躺在床上面。然后他这个人，他没有，当你没有办法说话的时候，你很辛苦的，要表达都难，要写字都难，所以他很感到非常的愤怒，感到每次感到很沮丧，很灰心，所以他一直在那边流泪，他发泄不出来，他不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每天，他也虽然有一个家人有请他，也为他请了一个女佣帮助他，但是还不够，他不觉得不满意，他说我死都要有老公在我旁边，每天，所以他的老公也因为照顾他，他的老婆有些时候会觉得闷，就需要去外面走走，他的孩子，我的嫂嫂就带他出去走走，可是出去不到一下子，他女佣就打电话来说，你的太太又在哭了，要你马上回来，每天都这样，所以他觉得很闷，每天没有意义活下去。而我70多岁的老妇人，我第三个嫂嫂，她的母亲，她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半身不遂的 先生，很年轻，60多岁就半身不遂，每天坐轮椅。我曾经去看过他，每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带着笑容的。虽然他讲话，他不太会表达自己，不过他还是带着笑容的。他的母亲，我的嫂嫂的母亲很了不起，90多岁今天，也是躺在病床上面，没有办法动了了。可是他每天，他会跟你说感谢上帝，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从这两个事情，两个妇人的生命来到尾端，人生的阶段的尾端的时候，给我看到一件事情，认识神很重要，认识耶稣基督很重要。你不认识他，你以为哦，只不过是故事的时候，以后将来有一天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面对他。所以从这里，我从这老妇人身上，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哦，原来基督是那活生生的基督，每天都在跟这老妇人说话。老妇人说我感谢上帝，每天你看到他你就说感谢上帝。他的女儿，他的孩子，每天因此他的家庭是很敬虔的家庭，很敬虔的，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从他母亲身上，他们学到很重要的功课，敬虔的妇女，才德的妇女，一位敬畏神的一个妇女很重要。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个知识吗？不是的，认识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这个喜乐是这世界所拿不走也没有办法给你的喜乐，是没有办法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一个礼拜等到主日才跟小孩子讲故事，每天跟他们讲故事。在你们当中，你们身为父母亲的，你跟你的孩子讲故事，已经每天讲圣经故事，我为你感谢上帝，继续讲故事，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在小组，我们在主日学，我们要继续努力，让使徒们天天的像使徒们一样，天天的认识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是的，他们不是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的，他们是天天传讲，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施教，不断的传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不断天天。新教徒说，为什么我们要每天跟孩子讲故事呢？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呢？他会问你说，哦，你会觉得哦，天天很麻烦，哦，我的先生就这么忙了，我要煮菜，我要看孩子，哪里有时间？新教徒说，难道你的孩子没有天天犯罪吗？难道你的孩子每天不需要上帝眷顾吗？难道你的孩子不需要神的保守吗？你既然天天都需要神的保守，需要上帝的眷顾，你就要天天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下一堂的主日崇拜会在10月份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这个接下来礼拜天跟后个礼拜我会不在。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会跟你们分享，我会焦点会放在家庭里面的敬拜。下一次，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日学继续努力，小组继续努力，家庭的敬拜也要更加的努力，不然的话，教会很难复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这时候我们感谢你。你主，你让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复活的基督，不是一个学术上面要我们轻看的基督。求主你保守这间教会，保守每个小孩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活在主你的约里面，让他们带着基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在他们生命里面每天的成长。求主你家庭给父母亲、老师们、牧师们、长老们，还有执事们，有你属天来的信心、恩典、智慧，把你那活生生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小孩，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愿主你祝福这间教会，保守这间教会，引导这间教会，每天都看顾这间教会。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